大家好，
平安。
是神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站在这里分享见证。我是2007年冬天的时候来这里开始聚会的。我记得当初我刚刚来的时候，在厨房里边，和一个姊妹一同清洗装菜的盘子。我对她说，这个我看我们活做得很好，他先把那个盘子刷一遍，然后交给我，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我和他说，姊妹，那个我是陆弟兄，请问怎么称呼你？他看看我，他说，哎呀，你就叫我阿姨好了，我比你大了很多。但是我看他也不是很大。我说，阿姨啊，你看起来不是很大，年纪也不大。他说，你就不要说了，我都58岁了。我听他这样说我就笑了，我说，阿姨啊，那这样的话你应该叫我哥哥，因为我比你还大3岁。当时我太太也在厨房清洁，她在旁边听了我们的对话，她在旁边偷偷笑。这个是我刚刚到教会这个发生的一个小笑话。今年我们二月份的时候，二月底，我们和一帮朋友去坐游轮。坐游轮呢，就去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大家非常兴高采烈的在船上，有吃有说有笑的享受美食美景，大家都很开心。船行到大海上，结果有一天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我的眼睛看东西怪怪的。我开桌还不以为然，我以为是可能没有休息好，玩得太高兴了，结果没有休息好。但是就是眼睛看东西不对，因为我的眼睛看到我面前有两个我太太，然后我看到电视里边的图像也是好像是双重的，眼睛简直是花的。然后我觉得我的左边的手指和脚趾麻麻的，有点发麻，我就和我太太讲了我当时的情况。我太太说，哎呦，你这个好像是中风了。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中风，我身体挺好的，而且平常医生替我检查身体都说我没有问题。她说，哎呦，我们去看船上的医生好了。我说，不用不用，没关系的，没事，我可能走动一下就好了。我也没把这个事放在心上。那天我们的船行过一个这个海峡的风景区，结果我看到那个船那个山崖上一串一串的瀑布挂下来掉。我和我太太说，哎呦，怎么这个风景太漂亮了，这个瀑布一个接一个的。结果我太太说，还好了，并不是特别壮观。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我的眼睛已经不能聚焦了，因为我的左眼和我的右眼是分别交叉在看东西，左眼看那边，右眼看这边。这个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看成大步，看成了吹破。那天下来，我本来还想着我的情况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我开车以为怎么我的船这个船摇晃得很厉害。我问我太太说，为什么今天船摇晃得这么厉害，是不是风浪很大。我太太说，没有啊，这个风平浪静的，是你自己走不稳因为这个看东西很不方便。我扶着扶手走到餐厅，我就和我们的一个同船的朋友讲起我的情况。他是一个退休的医生，他说，你这个情况看起来就是中风的症状，你可能真的是中风了。当时我们的船在大海上一直在航行，要到第二天才会靠岸。那天晚上，因为我的麻痹的感觉这个一直越来越糟糕，已经延伸到我的手臂，本来是从我的指头尖和脚趾尖，现在延伸到我的手臂和我的腿部。结果我们就说，我和我太太说，我们去看船上的医生好了。医生替我做了检查，然后替我量了血压，验了血，看我的血糖也很好，胆固醇都很好，一切全都好。但是医生确诊了我是中风。 因为船上没有这个断层扫描的这个设备，这个医生就不能鉴定我这个中风是因为我的血管阻塞引起的中风，或是我的血管破裂，那个血溢出来引起的中风。医生这种情况他就不知道怎么样用药，不知道做下一步的治疗，结果就只有说你们等第二天上岸去医院里边啊。第二天船一早靠岸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在岸边等我们了，都把我们拉到医院里面去。这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叫做达尼丁，在纽西兰，医院也不大。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是礼拜五，结果礼拜五呢，这个要等这个专科医生来，等了很久。他来了以后，他说啊，你这个是中风，但是我们不能替你做这个断层扫描，因为我们医院里边周末不做。哎呀，我们心里很急啊。我们说我们这个是情况特别紧急，他说没办法，因为我们医院里边没有人。我们心里边很急，我们想着，哎呀，要在这里住很多天，要到礼拜一。我们说，那你这样，好了，你替我们出一个证明，我们可以回到船上继续我们的航程。因为我们生病的人下了船以后，生重病的人下了船以后，如果没有医生的证明，是不可以回到船上的。这个医生考虑了一下，他就替我们出了一个证明。他说我的中风是因为我的血管阻塞引起的，然后还给我开了药。我们就去叫了车，去，然后在药房停下来去取了药，就回到船上。我回到船上以后，一天玩的兴致都没有了。第一次感觉，哎呀，怎么这么害怕？心里面非常害怕，心里面非常恐惧。那天晚上我躺在船上，船舱外面的月亮非常亮，海面上的夜光一片白净。我心里面想着，怎么会是我呢？船上这么多人，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而且看起来他们的身体都没有都好。我说怎么偏偏是我？我平时身体蛮好的，难道我的结局就这样了吗？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迫切的祷告神，求神怜悯我，求神医治我，求神带领我走下面的路。对不起，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想着我们离家这么远发生这个事情，我太太说那我们就可能还是回纽约好了，我们也求神祷告，向神祷告，求神平安的带领我们回到纽约就医。在餐桌上我和我姐姐说起来我的情况，我说我的情况越来越糟，这个头非常痛，而且左边的麻痹已经这个延伸到我的肩部。我姐姐说，哎呀，我建议你们马上就回纽约去，也不要玩了，航程还有十多天。我太太听了以后，她就拿起电话来给旅行社打电话，也是神的眷顾，旅行社很快的，一点都没有耽误的，就帮我们安排了机票，可以接得上飞机的。这个我们这个确认了，这个有了机票以后，我们马上就去办这个离船的手续。办完手续以后，我们第一个就去排队下船。下了船以后，我们马上叫这个叫了计程车，直接去那个新西兰的威灵顿机场，就从这个新西兰的威灵顿一直飞到这个澳大利亚的悉尼，再飞到香港，又从香港飞到纽约，大约连转机的时间花了50个小时。一路上我们不停地祷告。在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有向神祷告。我们这个回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以后，直接就从机场去了医院。在威灵顿等飞机的时候，我太太觉得我好像可能会出状况，她说哎呦怎么办呢，她就赶快从她的口袋的里边拿出一个针线包，拿针在我的那个10个手指头插一次插针，要挤出一些血来，又用针在我的2个耳垂插针，拼命的往外面挤血。 他说这个是他在微信上学到的。可能是心理的因素，心理作用吧。我觉得哎，好像也好了一点。然后我们在其中，我太太说，哎呀，你的情况很不好，很不乐观。我们就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停下来好了。我们在澳大利亚悉尼停下来，我们去医院。但是我当时我确实不愿意他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照顾我这个失去生活能力的一个病人，所以这个神，我觉得神是给我一种当时一种信心和这种力量，就说是要往回家的路上走。我就像半个瞎子，他牵着我拼命的往纽约逃回来。进了纽约的医院以后，他们马上就把我推到那个做断层扫描的地方，做了一个断层扫描，医生说哎，他这个情况很复杂，很奇怪，又推进去，马上又再做一个，做了以后他们说哎，不行，还是要做这个MRI， 就是核磁共振啊。做了核磁共振，医生说还是不行，又再推回去做了一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 MRA。 医生他们都很惊讶，他们说哎呀，你们太疯狂了你们这个从这么远的地方飞回来非常大胆，但是你们也非常幸运。我想这是神的一路保护，只有神可以这样保护我们经过这个可以说是艰难困苦的时候。当时我太太还在医院里面给我开玩笑，她说哎呀，你成了医院里边的明星病人。她因为当时在医院里边很多人跑到我的病房来看，她说哦，你就是那个从新西兰游轮上下来的人。我只有苦笑，但是心里边默默的感谢神。手术之前，我的右眼的眼球已经歪向了一边，口齿不清，左边的肢体是麻木的，因为我的后脑，医生说还在慢慢的在出血，血压的压力很高，医生密切的观察，最后他们决定他们要动手术，他们决定从我的大腿的动脉血管放一个义气进去，一直穿到我的后脑的部分。因为我的这个中风的地方是在我的后脑的部分比较深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这个神经比较多。这个医生手术出来以后，他和我太太和孩子们说，哎呀，他这个因为出血的地方很深，而且他的血管扭曲的很厉害，所以他们只能在最靠近的地方试图把它封住。如果这个还要继续观察3到6个月，如果不行的话呢，要从我的静脉血管进去的另一边试图把血给止住。这个时候我太太想到了教会，她马上通知教会，请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我们这个我太太把这个信息发出去后，她告诉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教会，我们知道教会迫切的为我的完全康复祷告，教会还特别为我的不需要做第二次手术祷告。这个我当时我的信心不足，没有完全交托，但是神很奇妙，神就是这样奇妙的，他医治了我，感谢神啊。几天以后我出院了，开始了漫长的这个康复，眼睛啊、肢体啊都要做很多什么体能的锻炼啊，我还去扎针灸，一切开出都很难。我用 walker 一小步一小步的慢慢走，摔跤摔了不知多少次，看东西不清楚，一只眼睛是用眼罩罩住。生活很不方便。我的朋友来看我，他看到我的样子就大哭起来，哭得稀里哗啦的。 那个时候我在想，难道我就这样了吗？我就到头了吗？这个年纪，哦，我本来很喜欢打网球，我想，哎呀，今后也不能打网球了吗？开车更是不能说，因为我的眼睛是交叉在看东西，而且这个视觉神经受损，根本开不了车。我坐在车上，我看到对面的车一直从我的面前冲过来。那个我想起当时在一个中风之前，我真是吃得香玩得欢，如坐春风。那个我想起我的当时打球的朋友还在中风之前打球的朋友还发信息过来问我，哎，你在哪里？下个月这个 Palm Beach Garden 有一个网球双打比赛，你来做我的这个网球搭档。啊，我说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还在海上漂着，你等我回来好了。想到之前的我的景况，再想到我现在的景况，心中会一阵一阵的难过，夜里边会猛然醒过来，睡不着觉。但这个时候，我也迫切的祷告神，求神医治我，求神继续的医治我。经常想到诗篇23篇，想着发生的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神并没有让我承受不能够承受的。3个月以后回去复查，医生说你不需要做第二次手术了。他说我的身体正在恢复。整个过程中我很感恩，感谢大家为我带到，感谢我太太照顾我，我两个女儿经常鼓励我，他们告诉我不要消极，他们说你很蒙福，他们说你现在虽然病了，但是仍然有非常支撑你的家庭，你并没有孤苦伶仃，你有教会，你有亲戚和朋友，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中有神。我觉得他们说得很好。我开始重新一点一点的学习生活技能，像小孩子一样的一点一点的开始，从头开始。每当我取得一点点进步的时候，我会由衷的感谢赞美神。我的身体状况也一直在恢复中，感谢神，我以前能做的我现在都能做。神特别爱我啊，很多人说我是不幸之人中的幸运儿。这次中风让我感觉到我好像摔了一跤，掉到一个大黑洞里边，但是神一伸手又把我扶起来了。我想到约伯记里边说的，神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就是这样的感觉。很多人说如果有了第一次中风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三次，直到最后，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惧怕，因为我相信无论如何神都与我同在，我不为将来忧虑，把一切都交托给神。记得那个杨长老在主日学教我们的，他说神与人立的约不是一个普通的合同，也不是一纸协议，神与我们人立的约是永远的盟约。他为我们流血，把他的身体当作为我们做了赎价。神有既然选择了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就永远爱我们，他爱我们就爱到底。神是我们的磐石，虽然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虽然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渐渐的衰残，生活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交托给神，依靠神，顺服神，我们就会有一份平安和喜乐。这份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生命有限，在我们如同云雾般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的生命中，我们可以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祝福，也活出神的丰盛。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感 感谢赞美主，一起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祝福大家新年蒙福。
刚才我在听罗德云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诗篇23篇，然后他也提到这个诗篇23篇，我给大家读一下。这篇诗篇很短，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我觉得跟刘俊雄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非常的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既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上午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想到我自己，可能我以前也分享过，就是说我是这个，就是说开车。因为今年呢，我在一月份的时候呢，我出了一个小车祸，不，就是基本上是在停车状态下出的车祸，但是是在路上。后来呢，出车祸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那个人在开玩笑，那个人就当时看着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就是50岁左右。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可以啊，我说这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出车祸，我说刚你给赶上了。像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交通呢，就是说越来越繁忙。因为我上班呢比较远，在 Fort Lauderdale， 就是说你如果对那边交通有些熟悉的话，你会知道那95上如果哪天不出事儿，那就奇怪了。然后呢，我是走95，我是不走95了，但是这个 Turnpike 呢和那个 Sagres Expressway 呢现在也是几乎天天堵车，也是几乎天天堵车，有时候就是碰到出车祸，然后整个链就疯掉了。所以说呢，我就是说，因为我在那边已经上班了10几年，我从2004年就在佛罗里达开始上班，到现在98年，像这样14年。所以说我说，不是我开车好，我觉得是神的保守。你说实在话，你开车水平再高，别人撞你，这也是可能。但是我觉得一切呢，都是神在看顾保守我们，就是这么多年，神一直在保守。我们下面做见证的是陈文静弟兄，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的神确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给我们带来平安的神。陆弟兄和庄长老讲的都是当下，我想再把大家带到2000年前，到耶稣的时代。当耶稣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在马可福音记载的非常的简单。马可福音首先讲施洗约翰出场了，紧接着就说耶稣受洗受试探，接着耶稣就招了12个门徒。接着耶稣就开始讲道，开始传福音。短短的这些经文呢，很快就达到一个顶点，达到一个高点，就是说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一段挺简单挺朴素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在马可福音第1章的第29节到31节， 在这个背景下，他说他们一去会堂，就同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我们的主耶稣2000年前就是这样一位有恩典、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当主耶稣医治了西门彼得岳母的病之后，同时也给他的力量，他就立即来服侍他们。根据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很清楚，那西门彼得的岳母这时候大概是跟他们做午饭。那西门彼得的母亲因为得了耶稣给他的医治，从耶稣给了他的力量中得了力量，他就开始服侍他们。那今天我们得了主的医治，也得了主的帮助，得了主的拯救，同样我们也应该来服侍主，服侍主的教会。西门彼得就这样跟我们立，西门彼得的岳母就跟我们立下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典范，让我们来照着他的样子来服侍我们的主，来服侍我们的教会。当师母说要我做服侍的见证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段很简单的经文。所以我今天我跟大家做见证的题目是呢，在服侍中学习服侍。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在教会执事会的服侍当中有一些体会，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大家知道执事会我们目前组成比较简单，我们执事会有个秘书属灵姊妹，我们一个王庆弟兄和郑弟兄，他们这两位弟兄负责财务，我们有齐成弟兄负责总务和厨房，我们有今天刚上任的执事雨辰弟兄负责技术媒体、教会的网页和音响营销，你加上我一共是6个人。那执事会的服事呢，大家可能总是觉得有一个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印象，就是说主日吃完午饭之后，我们当时在这儿不走，在这儿开会，是我们的主日的时候，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午饭之后，大概2点钟开始，我们一直会开会。我们不知道开到几点，我们可能开到5点，如果是一些事情讨论的比较顺利，比较不是那么麻烦的话，我们开到在截止到什么时候最晚的时候，我们没有时候。我们曾经开到转钟，从2点钟开到转钟，其中把2位弟兄都开感冒的开病了。这是执事会的服事，执事会服事就是这样一个样子哈。那就是说，当时当执事会的主席的这个指任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我在执事会已经待过了一段时间了。接受执事会主席这样一个职务呢，事实上呢，就是去服侍整个教会，或者说更准确的说呢，或者是更应该是这样一个样子呢，就是做我们教会的100多号人，我们现在说可能是200多号人，做他们的仆人，做他们的佣人。大家可能说你是不是这太谦卑了，事实上这才是圣经的道理。你做社会主席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是服侍教会的这些人的，就是来做仆人的。大家知道做仆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别的要求。你要叫你去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什么事情你就要赶紧去做，你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你要服侍教会这200多号人，而且更具体的，我们刚才说的执事会的这样的几规指示，也是我确确实实应该来每天来服侍的对象，也是做他们的仆人。实际上对神家有忠心，对神家来尽责任，其实有很多的重担和压力。有很多事情你自己做不了，你再去找别人做，你再去求别人做。找别人做还是不合适准确，你求别人做好像是一个很合适的词。所以说执事会主席这个职任，在一般的人看来是一个很不讨人喜，是不是一个吃亏不讨好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在 教会把执事会主席这个职任摆在我面前，要我问我要不要接的时候，叫我接的时候，我挣扎了好几个月。因为在生活中我不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如果大家对我熟悉的话，我就是一个不干活的家伙。如果说这样说好像不太准的话，我确实干活。我干什么活呢？我就是坐在沙发旁边放着一杯水，然后翘着二郎腿开始读书的这样一个家伙，就是不会做事的人。那么这样一个人要在放在一个做事的位置上，实际上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但是这样一个事儿摆在我的面前，为什么我接呢？我在挣扎的同时，我也认识到我很确信的几点。第一个，我认为这是个挑战，太有挑战了，我不会干，我干不了，这是我的第一感觉，这是个挑战，很大的挑战。但同时另外一点，我认识到这是个神给我的恩典。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服侍神家的教会，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恩典。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是个人成长服侍神在主里面长进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把这个事情接下来了，因为这是神家，这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是荣耀神的事情。神也确确实实给了，在我接受这个位置之前也给了我恩典，他让我心里真是能够觉得踏实，他让圣灵给了我勇气，让我接下来了。所以紧接着呢，我要跟大家说来在接下来的服事当中的一些体会。除了这个挣扎之外呢，看下边一年多人中跟我心情所想的是不是要一样，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经历，我觉得就是一定得着呢，我就是说在服事当中真是让我认识了弟兄姊妹，更确切的说让我从弟兄姊妹身上看到他们的长处，看到他们的优点。因为平常在教会的时候，大家就是静静命寒暄寒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我就有很多的了解，特别是对我们执事会的执事们有很多的了解，有很多的了解。像王庆弟兄，王庆弟兄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哈，他做就是在前一年的上任的执事。那我在跟他的交往过程中，我就体会到他的热情，他办事情很有热情，他办事情很有活力，他办事情非常利索，比较干脆，也比较快。当我认识这个弟兄的人，他身上的优点鼓舞了我，让我觉得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我说服侍是一个机会，在我跟同王庆弟兄的了解当中也得到了验证，他值得我学习，他有身上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再说我们的齐晨弟兄，我刚才跟大家介绍齐晨弟兄是管总务和厨房的。那在总务和厨房，不光是齐晨弟兄，当然齐晨弟兄首先有很多的同工。齐晨弟兄我通常给我一个印象的时候，他就是他很年轻哈，但是我觉得他像个老黄牛一样，他总是在那吭哧吭哧在那干活干活不停的干。所以他那个吃苦耐劳，那个任劳任怨的这个吃苦劲儿，值得我学习，值得我学习。所以我认识了他的长处，认识了他的长处。而他的事情很琐碎，一会儿什么厕所的水管什么不流畅了，一会儿饮水机没水了，一会儿厨房的这冰箱是不是又坏了，这样的事情要给我的头就大了。但是他能够handle得很好，认识我感谢他能够有机会跟他一起服侍。我们的执事会的秘书文秘是林姊妹，刚才那个在跟他一起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我已经了解到苏宁姊妹，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她力求完美，这东西也值得我学习。看着她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她做事情总是精益求精。我记得非常有印象的时候，在今年三月份，我们就 教会的牧师长职，牧长有一个 retreat， 他把我们那个 program 做得漂漂亮亮的，我简单的把它写成几条，我就是想一页纸，一二三四五就差不多完了，就这样就交给他了。他结果做出来一个东西很漂亮，都有头文并茂，都很好，很漂亮。这是我的从他们的身上中学习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这个指示会的服事当中，真是让我学习到弟兄看到了弟兄姊妹身上的长处。其实我还跟很多其他的同工在这一年的服事中打很多的交道，特别是我们关怀午餐关怀的同工，有我们发周报的同工，现在我们还开始了新的老年人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的午餐关怀的事情。在这个跟午餐关怀的弟兄姊妹一块同工的时候，我也受到很多的鼓励，受到很多的鼓励。他们都是非常的同心，他们一起把力量当一处使。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午餐关怀的时候，我们刚领上这个任务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群里跟大家分享，我说这个午餐的关怀是一个什么样的，跟他们介绍该怎么样，大家立即就反应，他说我们可以做，我们下个星期就开始，真的很受激励，很受鼓舞。所以我在这个服事过程中认识到弟兄姊妹身上都有长处，都有技巧，而都愿意服事，都愿意把教会的事情做好。所以我在这个服事当中真是很认识到这样一点。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也不想回避一些有点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在服事过程中，你会遇到不尽人意的事情，你会也会遇到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不想否认这样一点。但是这样同样是给我的机会，让我学会来容忍，学会来包容，学会来自己忍耐，因为我也是软弱的。就像保罗所说，他说软弱，谁不软弱呢？他也是软弱的，保罗都是软弱的，我还有什么可夸的呢？所以当遇上软弱的弟兄姊妹，都遇上事情处理的不太好的情况下，我就提醒我，这是个学习的机会，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跟我们一起服侍的我们的同工，同样跟我自己一样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同样也是神的仆人。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在这个服事过程中，他们不是我的部下。有时候当弟兄姊妹见着我时候，跟我半开玩笑的时候，跟我喊我另外一个名字 title， 他说陈主席陈主席，我看这样一喊我就很紧张。为什么紧张呢？你喊我做主席，我不是你的主席，从道理上来讲，从圣经的真理来讲，我应该是你的仆人。如果是我做你的主席的话，我说你 A 你该干嘛， B 你干嘛， C 干嘛，他动不动不动的哈，他是不动的，不是因为你是主席他才去干，他是因为服侍神服侍教会才来干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时时的提醒我自己，我们的同工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是神的仆人，是我们的肢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还一直在学习这样一个功课，并不是说我已经学好。另外在服侍的过程中，跟弟兄姊妹打交道的过程中，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我时时提醒我自己，我们服侍人是我们的重点，做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不是重点。当我们的事情来了，当我们的人需要服侍的时候，我们把事情放下，我们先把人对付好了。所以这样同样跟我提供这样的机会，真是我在我回顾起来，当初在考虑要不要接这个指示会主席的这样一个职的时候，我真是看中了，看对了，这确确实有很多成长的机会，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就像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主耶稣的门徒当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背景，当主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的门徒彼此争论谁为最大，谁做龙头老大。同样在另外一个环境，有另外一个光景下呢，有他的两个门徒带着他的妈妈，因为他跟耶稣有点亲戚关系，他跟耶稣求，他说当你在荣耀的时候，你左丞右相是不是给我这两儿子。主耶稣说了同样的话，非常的相似，他说在你们中间谁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在服侍过程中，神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所以我劝大家，如果是你还没有开始服侍的话，你看，如果是你还想更多的服侍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事情。你有很多的，你会将会有很多的机会来学习、来成长、来操练我们在圣经中所要所学到的真理。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在服侍中认识到别人的价值，认识到别人的长处，认识到别人的优点。在服侍过程中，在接触人的时候，在处理事情的当中，有很多的机会值得我们去学习，也给我们创造很多的机会。我第二点体会的就是在服侍过程中，我认识到自己。弟兄姊妹，其实这句话好像听起来挺简单，认识自己确实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讲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成长的时候，他观察了一个现象。他说有些教会呢，不是我们教会哈，是其他教会。他说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总是不成长。他为什么不成长呢？他很困惑。当他仔细思考的时候，仔细观察的时候，他说这些不成长的弟兄姊妹，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他说他同样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儿女，神所爱的，他为什么不成长呢？他说他不认识到自己，他说不认识到自己需要什么，因此他自己就在那方面就得不着，就不能成长。所以认识自己，这是我在当中过程中第二个很宝贝的一个体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同时在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有限的过程中呢，我体会到真是我时时都要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我回到我那个执事会主席的这个职务这个当中来，就是一个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教会的一个行政管理的杂七杂八的一些事情的一些管理的一个工作或者一个服事。大家知道我没有这样的管理的经验，我连一个管理这个小家的经验就很有限。我跟大家说我曾经一个很丢人现眼的事情啊。有一天我太太去中国了，然后我自己在家我觉得真的很开心，没有人管着我，爱干嘛干嘛。可是好久无常，但过了三五天的时候，我发现这穿的衣服慢慢都没了，都脏的，都筐子里头去了。我就说这衣服怎么办，还要洗衣服啊。我就说洗衣服有什么难的，我就到洗衣机那儿去。突然我懵了，我这洗衣机我不知道怎么用了。我曾经会用的啊，我曾经会用洗衣机的，大家不要忘记了，到那时候我不会用的。但是你总被别人服侍的时候，你这个事情总不做的话，你就忘了怎么做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家刚换了新洗衣机，这样就更糟了。那时候真是我就觉得很丢人，然后我就打上瑞阳电话跟我太太说，我说那个洗衣机怎么洗。他跟我讲一二三，然后讲了一二三，我很快也 figure 到，但是也是很丢人现眼的。因为你们总是不干活的人啊，他就是不知道，这是个真实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当我认识到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心性，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就说很多的难处。因为我要完成教会的事工，在很多的事工上我是要进行跟进的，我要去了解这个事工的进展。因为我这个事情进展不清楚，我没法跟踪，也没法在这个里面来帮助，来提供帮助。但同时我也知道，在这些事跟进这些事工来了解这事情进展的时候，你必然要做一些信息加工，也要做一些判断。但是判断弄得不好就成了论断，判断和论断我们都知道是不一样的，但是要把它区别起来，要把它拿捏好，要平衡，就找到这个平衡点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对一个不经常干活的人，你这些事务性的工作，你说不上话，你不知道怎么说，你也不知道怎么干，这是主要原因。同时我在个人生活当中，我是一个直来直去的，我愿意直话直说，实话实说。我很喜欢小崔的实话实说，所以我也实话实说。但是这个实话实说不是说不好，我们用圣经的教导来讲，这不够，不是说它不好，这不够。我们在圣经中，大家弟兄姊妹经常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通常被大家误解了，大家用爱心称说诚实话，你如果是在圣经接着往下你读一句说后面有句，但是凡是连着软手基督说诚实话，圣经并不是说他不好，但是圣经把说诚实话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诚实到跟软手基督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你说话要有爱心，要有诚实，还要充满着耶稣基督所有的恩典，要造就人。实话实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面，但是你造就人这样的一个程序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我甚至是讲区别还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跟我又提供了成长的机会，所以我当初接这个指示会主席想抓住这个成长的机会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机会又来了。但是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同时也让我很操心，因为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不会做很操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要利用这样的机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观察别人怎么办事，我学习别人怎么办事，我当我观察学习还没拿学到的时候，没有观察好的时候，我就请教别人。我们师母在教会的管理事务上就是很有一套，我经常跟我太太说，师母确实很在他的 leadership 上面确实就是做得很棒，我就经常用这句话来描述他的经验，他得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所以他办事情他能够办得很好，所以我经常请教他这个事情怎么办，那个事情怎么办，所以从他那儿学习。所以有时候碰上另外的难处，你好比说有时候我们需要用英文来交流，我们大家已经发现了，我用中文就说不利索。我有个姊妹经常笑我，跟她举一个例子，她说不是举一个例子，她说是举一个例子，我也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我们将会有两个弟兄，有两个两有好几个弟兄，有两个线让我很 frustrated。有个林玉光弟兄，我们有一个林水源弟兄。我一叫林弟兄，王军就开始笑我，哪个林弟兄？我说就是那个林弟兄。我就不知道是林水源弟兄也好，我说林雨光弟兄，还是哪个林弟兄，这两个字我就是说不好。所以用英文表达起来我也是很困难，很困难。所以我当我需要用英文表达的时候，我记得在处理教会的有一件事情，一个特别挺重要挺不好处理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请教庞长老，把庞长老请去，他讲英文比我利索，也讲得很棒，啊，他也很乐意帮助我，然后终于得到学习，得到学习。所以，在我学成长学习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成分是要我学习，在英文也是要好好学习，因为学好英文你也在教会里面才不是主也能够用你。我这个人做事比较忙，在。是你在今年十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做财务预算的时候，财务预算大家以前王庆弟兄跟大家报告的时候，那一项一项前都有很多 number， 7153、7653等等的这些 number， 那后面就有一项一项的，很细致。我当时还没有觉得我自己不会干这活，我就还干得挺棒的。干完了之后，有一天梅芳弟兄很谦卑的走到我面前。洪庆弟兄，有几个事情跟你说一下，这个财务这个预算怎么怎么样，真的我就得到帮助，这帮助主动而来，是不是神给我的恩典？那有几个地方他就跟我修正好了，真是我感谢梅芳弟兄在这个做事情上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有耐心。在一些教会的一些属灵事务上，在圣经的一些理解上，我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我请教麦牧师，麦牧师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这个服事过程中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同时认识到别人的长处，觉得你就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我觉得服事在两点服事上，我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总结呢，就是这个服事过程中你要跟弟兄姊妹们连接在一起。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互为肢体，当我们的肢体彼此连接的时候，彼此 搭配同工的时候，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对不对哈？就好办。所以教会的服事就是一个集体活动，尽管你唱歌唱得很好，你不要经常独唱。尽管你这有些事情你做得很好，你不要经常一个人干，你要把弟兄姊妹找来跟你一起干。因为我们彼此为肢体，我们一起干的时候，我们建立起来关系，我们自己同工起来，我们就感觉到事情容易做，也一起干活也很喜乐。所以不是单打独干，是一个集体活动，我们一起服侍，一起成长。就像真言所说，铁磨铁磨出刃来。当我们一起同工的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彼此都成长了，彼此都进步了。还有第三点，也是最后的一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教会的服侍弟兄姊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需要神的恩典，真是每件事情上都需要神的恩典。那么在需要神的恩典这样的这个方面，怎么我有什么样的体会呢？我就是觉得这个灵修的重要。如果在灵修过程中把这些你不会做的事情，不会处理的事情，而有些人打起交来比较困难的时候，你来交给神，让神来开路。所以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不是觉得我不会做你就做不了，你不会做你做不了，我觉得你可能是对的，但是你要求神，神做得了，神做得了。就像主耶稣对十二个门徒所说的，他说在人不能，在神求不圆。他说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居然这些事情我们不会做，我们动自己动了脑筋想了办法还不会做，我们要求神，要依靠神的恩典，要请他来做。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知道万事的神，我们神是知道人心肺腑的神，所以你求他，他会给你智慧，你去求他，他会给你答案，你去求他，就哪怕事情就是办的结果不好，但是在你所接触的人中彼此都受了造就，彼此都受了造就。所以这是我在教室服侍的真是第三点体会，最后的一点体会。所以凡事我们都要求神，凡事要求神，这是服侍的一个核心所在。在怎么服侍教会这个事情上，我确实是个新手。今晚我们大家有几点体会，我并不是说我就老道了，我不是一个老手，真是不会。所以在教会的服侍，但是你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必须时时的把握住，这是我只想提醒我自己的事。我们在教会的指示会的服侍，就是给弟兄姊妹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去做两件事情，提供一个环境做两件事情。经常我们在老堂的时候，我们前面写的有四个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荣神宜人。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荣神，荣耀神，见证神。这是我们在教只是会要提供一个环境，让大家方便来做这样一个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让人受益。那么在荣耀神、见证神这样一个事情上，大家理解起来不容易，很容易。尽管这个事情操作起来不容易，但是理解起来很容易。但第二件事情就要让人受益去，理解起来有点五花八门。但是我的体会呢，那么在荣让人得益去，也就是容人益人的后面两个字益人，事实上我这样体会它，我说让人得益去不是让弟兄姊妹们吃好喝好，这不是主要目的。我们当然午餐准备的都不错，我们要尽心尽力，我们同工要尽心尽力去准备午餐，但是我们让人得益处几个主要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吃好喝好，而是让大家有一个好的环境来一起 fellowship， 来在一个好的环境 来学会感恩，在一个好的环境来舍己来成长，这也是益让人得益处的，就我的理解，就我的理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你对弟兄在教会的服侍，如果是理解有偏差的时候，好比说在那吃好喝好，你把它当成一个重点的时候，让你做事的同工他很费劲。因为俗话说一人难调百人胃，不管你多么好的一个大厨，养200号人都吃得那个满意，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我们在那儿坐着吃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也是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教会就让大家吃好喝好，那你也错了，那你就找的有无数的毛病可挑，那你自己也不高兴。所以我觉得教会不是说供应吃喝的一个，是不是不是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用一个好的环境让大家能中午方便吃个午饭，大家一起交流，一起 fellowship， 让一起能够在主内一起成长，这是重点，吃好喝好不是重点。所以这是我这个方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在教会的服侍当中过程当中，我们不要自己就是想着这个事情怎么做，我们要常常想着这个事情怎么做才能荣耀神，怎么做才能让把神更好的带，把人更好的带到神的面前，让人来受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缺吃不缺喝，为准有少数个别家比较困难会这种情况，我想我们教会的99%的家庭都不是缺吃缺喝的家庭。所以我觉得服侍就是要把让大家能够更容易能来到神的面前来，能更容易的能够来造就属灵的品格，能够让大家能够很好的环境来一起成长，来一起服侍，来一起荣耀神。在这个方面我不是说我做的怎么好，我只是这样一点小小的得着。所以我今天想唱一首歌，被一个姊妹发现了，她说她就爱唱这首歌，那时候就是指凡事引导，我就喜欢唱这首歌，就是提醒我自己，让我把神摆在事情的前面，让神来带领我们来办教会的事情。我们现在请我们郑老师来跟我们谈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给大家在临终的时候能就带我们的服侍做一个鼓励。我们会唱的一起唱，大家都知道我不会唱歌，你们唱的比较好啊，我们就一起唱，一起来彼此勉励彼此鼓励。
上天上
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凡事引导的神，主啊，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真是鼓励我们，真是你是引导我们的神，我们在凡事上都有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的服事当中，求你真是与我们弟兄姊妹们同在，真是让弟兄姊妹都愿意来参与服事当中，让百年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服事，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服事你。当你把埃及人、把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带出来的时候，只是你对他们只提了一个要求，让他们到旷野中来服侍他，来侍奉他。主啊，你也通过你的圣经，通过你的马可福音来向我们说话。你告诉我们，当西门彼得的岳母受到医治、受到拯救，他来马上就来服侍，是吧？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要这样的去服侍你，是吧？求你真是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殷勤不懒惰，是要时常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是吧？这是你给我们的教导，是吧？我们常常在诗歌唱，我们一生最大的事情也是说要认识主，要爱主，要服侍主，是吧？就求你真是鼓舞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来的你新来的一年当中，让我们真是都愿意来服侍，更多的服侍，因为我们在服侍中你给我们成长，我们在服侍中我们能看见你的恩典，在服侍中我们看见别人的长处，我们在服侍中知道自己的软弱和小心，在服侍中我们能够去对你的恩典有更多的渴慕，对你的更多的依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2019年当中能更热心的服侍你，能更忠心的服侍你，在你的服侍过程中满有果效。